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约翰福音恐怕是每一个人都爱读的，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讲到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想很多人甚至把这段圣经都会背下来，而且也很容易抓住它里面的重点。但是当我在这段主的面前，主的话面前一直思想的时候，最近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把牧者已经有一个相当固定的形态放在我们的眼前，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往往我们读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照主的话来了解他，而是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了，圣经里有的意思反而我们读不出来。所以为了这些缘故，我今天早晨特别想就着这段经文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到底主所说他是好牧人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主说的一件事情从头来开始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要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这段话大家很容易懂，因为若是有一个人他非法而来进入羊圈，他一定不怀好意，他就是要他偷窃，要杀害，他就是贼，是强盗，这个很容易明白。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里主耶稣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里有一个看门的人，这里也有牧羊的人。到底这里所讲的什么事情呢？我们照着外面的事情很容易明白，因为我相信现在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在中东那里牧羊的情形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一样。在那里牧羊的情形，常常羊白天的时候要放出羊圈去，晚上就回到羊圈。有一个弟兄，现在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在中东旅行的时候就看见那里一堆羊，他说那里可是羊的羊圈，就是羊的羊圈吗？他问旁边一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牧羊人，他说是的，那就是羊圈。那么这位弟兄就想起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话，他说那么羊圈的门在哪里呢？我没有看见门。那么他这个牧人就告诉他一句非常惊奇意的话，他说我就是羊的门。那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一件事情，我就是羊的门。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中东那里牧羊的情形，门不是一个可以推动的东西，门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牧人。所以这里有许许多多我们就明白了，当主耶稣说到羊圈的比喻的时候，他一利用当时人所能明白的情形，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牧人把羊领回来之后，他就自己在那里成为羊的门，做了一切的保护。主说了什么话？主说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的声音。这段圣经是非常稀奇，因为这不是对着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说的，在当时是对着一帮犹太人说的。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羊群是谁，羊的牧人是谁，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从旧约就有这样的观念，以色列像是羊群，神像是他们的牧人。所以诗篇89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按着他的法则来带领他的羊群。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羊也认识知道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从他们旧约开始就有这样的观念。以后大卫，神对他说，我拣选你，不在你，叫你跟从羊群，叫你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以后在弥迦书里面，先知又这样确定地说，将来伯利恒不是最小的，犹大诸城中伯利恒不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所以很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当说到羊圈，说到羊群，说到牧人的时候，实在是说到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以西结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牧人，要把两个羊群归作一群。他们都知道这些经文对他们来讲都是指着以色列的国度说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件稀奇的事情，主说，我就是羊的牧人，我就是羊的牧人。而且他说，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弟兄姊妹，你要想想，若是我们在犹太人的背景，这句话是相当大的震惊啊。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人宣告说，羊群是我的，这里有一个人宣告说，你们属于我，这里有一个人宣告说，我就是那一位要来做牧人的。弟兄姊妹，除非犹太人能够接受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神所打发来那一位君王、弥赛亚、牧人，不然他们对于这个说这样狂妄话的人一定有相当的反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二十节里面读到这些情形，犹太人听了这些话又起了纷争。他们说，这个人岂真是基督吗？他们说，这个人岂真是神所打发来做我们牧人的吗？还是他是被鬼附的呢？有些人说，不，他不可能是被鬼附的，因为他若是被鬼附的，不能叫瞎子的眼睛得开。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主曾经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使他看见他就是谁。一个本来瞎眼的人看见耶稣在他的面前，他知道这一位是先知，知道这一位是基督，知道这一位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对他说，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服服拜耶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瞎子敬拜耶稣不是感谢耶稣。如果感谢耶稣，我们人人都能领会，他做的也没有过分，因为耶稣开了他的眼睛，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不满，也没有任何的定罪，却医了他的眼睛。他眼睛得开，就认识在他面前这一位。他说，他若不是先知，岂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从他的经历里面，他认定耶稣是先知。以后主一再遇见他的时候，当犹太人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信他？当主一认同自己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人伏在耶稣的脚前拜他。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甚至在新约里面，除了神可以接受人的敬拜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人的敬拜。但是耶稣却没有拒绝人向他敬拜。除非他是神的儿子，他真是神的儿子，不然他就是一个非常健忘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段羊圈的故事是从这个瞎子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所产生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它的意义，因为主在这里明确地告诉犹太人，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也是看守羊群的人，他们不敢自己说我们就是羊的牧人。在这里我们已经讲过， 主说他是羊的牧人，但这里还有一个角色叫做开门的人。当主带着羊群进来的时候，开门的应当给他开门，让他们进来。可是法利赛人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认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没有认出这一位就是神所要高立的牧人，他们没有欢迎耶稣，反而把这个瞎子赶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岂不是爱神敬虔侍奉主的人吗？不错，照着外面看，照着人所看得见的地方，他们的确是敬虔，因为他们把衣裳的坠子做宽了，把袖子上面的经文，把额上的经文戴在头上，喜欢在街市上面问人的安，在十字路口大声的祷告，让人都知道他们的敬虔。但是这个敬虔实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利益？得人的称赞。主的话也很幽默，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称赞，神却不称赞他们，神却不赞许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岂不是应当教导神的儿女吗？他们手中有律法，有旧约律法的讲解，他们也是明白经文的，他们也是熟悉圣经的，他们应当是，他们也自以为成了蠢笨人的师父，他们认为他们把律法能教导人，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主对他们的话怎么说呢？凡他们所教导的你们都要遵行，但他们的行为你们却不要模仿。所以弟兄姊妹们，法利赛人握着知识的钥匙，应当把神的事情教导神的儿女，却没有教导。主说他们是贼，是强盗，因为在我以先来，也不是从我进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谁是羊的牧人，什么叫从我来的，从羊的门进来的，什么叫从这位群羊的大牧人进来的。最简单的意思，他必须是奉着主的名来的。所以就好像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文士法利赛人弃绝他，那些儿童却怎么说？那些孩童在街市上说，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的何塞纳，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赞的。所以那些儿童反而他们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说，主说在这里应验了经上的话，从他们的口中要建立能力，完成了赞美的话，他们倒是认出耶稣是奉神的名来的。我们奉着神的名来，他们倒不接待，人奉着别人的名来，他们反倒接待。这是主耶稣在第五章里面讲。现在同样的原则，当主耶稣自己宣告他是羊的牧人的时候，却没有被以色列的百姓接受，因为看门的没有给他开门。那弟兄姊妹们，从历史的观点或者从真理的观点，这句话都是很重要的。从历史的观点我们已经说了，但是从真理的观点什么意思呢？今天到现在教会中间，所以有许多的紊乱，所以有许许多多真理上的分辨纷争。为什么？因为人不是都站在真理里面教导神的儿女，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话，也不是按照属灵的事情把圣经解释的明白，有许许多多的方法不是圣经里面的，有许许多多的作为不是圣经里面的，有许许多多的教导不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不是从主来的。他们所能给神儿女造成的是什么？是伤害。所能给神儿女造成的是什么？是杀害，抢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被骗还不知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保罗向来对于真理上面没有放松。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严重的讲到律法主义的错误，以后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说那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要知道，牧人一个必须有的态度，就是他必须从主进来，凡是不能够通过主的， 他就不能够以此来喂养神的百姓，他就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主说我是好牧人一个最重要的审核，因为主就是羊的门。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说到教会的错误，因为若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真理不需要在这里我们重新审命，从圣经里面看，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和智慧把圣经里所有的问题讲明白。所以今天我只是说到原则的问题，侍奉主的人，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因此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做牧人，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一件什么工作，而是怎样把神的儿女在生命上面，在真理上面，在经历上面栽培，让他们能够成熟。我以前在这里一直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听见主席弟兄报告在这里寻找牧人，其实不是寻找牧人，奉主名来的，在主的羊门进来的，都是神的牧人，神打发来的。我们在这里需要有真实的分辨，也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但是主的话不光说到牧人的问题，主也说到羊。圣经里怎么讲？他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好消息，因为主耶稣的门不仅是一个真理的门，也是救恩的门户。我们教会在三台呢，那个地方治安不太好，所以有些不良少年常常进进出出到教会里面来。我说进进出出，他们不是白天来的，是晚上来的。怎么知道他们进进出出呢？因为过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呦，这个微波炉不见了。哎，再看看，哎呀，怎么有吉他不见了？所以我知道有人来过了，对不对？那些不从门进来的，就是门是强盗。有一天，这些我大概知道是他们做的事情，一些不良的少年就聚集在教会的隔壁一个门口，在那里讲话吹牛胡说八道。我就过去找他们。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胆子呢？因为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啊，那他真是不良少年。这个弟兄说，哎呀，这些小孩子算不得什么。这个弟兄姓陈，是个牙医，他从前在台南的，在台北的时候是九条龙中间的一条，后来九条龙去抢华南银行，当场给打死几个。他因为他的姨妈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当天晚上一直为他祷告，心里不平安，结果把他留在家里，没有让他去抢。他的朋友打死的打死，送绿岛的送绿岛。他经过这个大的变故才发奋好好的读书，并且信主，现在在侍奉神，在路加传道会。所以他告诉我，这些不良少年你不要怕他，没有什么。我就去了，我说你们听着啊，我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从门进来，我欢迎你，并且我把福音传给你，但是如果你不从门进来，我一定把你赶出去，如果我抓到你，一定把你送警察局。我后来送了一个，他们大概要试试看，等试了几次以后，我抓住一个把他送去警察局，不止一个，两个，以后就不来了。说真的，若是他们真的要给你捣乱的话，你几个人在那里也没有用，他趁你不在这来就是了。但是门不管它多厚，不管它多重，是一个权柄的意义。门这个保护是从权柄来的，因为我可以对警察说，他们没有从门进来，所以是贼是强盗。但是另外一方面，从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凡从教会的大门进来的，都有机会听见神的福音，因为主耶稣的门也是救恩的门。 主耶稣的门就是救恩的门，因为在这里主已经宣告，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这个门不是把我们挡在外面，是也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羊的门有两个意义，主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什么叫出入得草吃呢？每一次我们到主那里的时候，主都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需要祷告？为什么需要读经？读经祷告不过是一个媒介而已。为什么需要聚会？聚会也不过是个媒介而已。主要的是到主面前来，而到主面前来是我们心里的事情，不光是人而已，不光是身体而已，整个的心灵，整个的人都在主的面前。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像我们明白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说到我们全人的侍奉。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说我总不丢弃他，主说我总不丢弃他。出入得草吃，出入得草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主说什么？主说他是门，主说他不仅是门，他又是牧人。这个门是活动的门，门到哪里，羊应该到哪里。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按照当时的背景，羊的门又是羊的牧人，是很容易懂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